四点共识曝光，王沪宁竟领导习近平，川普为了上天堂的和平交易战略，美军演习锁定印太，德国外长警告中共威胁全球，加拿大施压跨国镇压，揭秘幕后黑手。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年轻干部不接地气，不知敬畏。好多人解读这个根本就是在度影射习近平，因为他这几年提拔的习家军几乎都是没什么资历的空降兵，这些是赤裸裸的点名批斗啊。要知道中组部是管干部的，能够公开警告说明党内已经有人不卖习近平的账了。再来，北大河会议传出了四点共识，什么意思？第一，习仲是所谓的核心；第二，他不能够再连任了；第三，党政军要分权；第四，开始筹备二十一大。专家表示，这个表面上留点面给习近平，说他还是核心，但实质就是告诉他，你的连任梦到此为止了，这个是不是逼供呢？更刺激的还是军队，最近军部突然呼吁说军队要讲真话，报实情，这个听起来很正常，但结合背景就有点意思了。因为习时代军中最大问题就是荒报军情，搞表演，甚至军费被人拿了。独立评论人陈破空就说，副总参谋长何卫东唱反调，结果马上被张友侠拿了下来，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军方高层已经有人敢顶撞习近平了。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北大河刚刚结束，习近平高调去了西藏，照道理说这个帮自己擦点存在感，但看真啲官方报道竟然写代表团团长王沪宁，而习近平只是成员。哇，这个真是怪啊，习明明是总书记，为什么会做王沪宁的手下当团员呢？都未讲啊，习近平有中风史，仲冒险去高原，好多人怀疑那个可能根本就不是习近平本人，而是替身。再看看随行的人真是 QK 啊，除了习近平心腹蔡奇、黄小红，还有胡春华、张星文这些非习派人物，甚至张国清亦在这里被外界解读为政治黑马。军事专家表示，这个说明北大河会议已经定调，不再被习独揽大权，而是三股势力暂时平衡，元老、习派、军方彼此制衡。表面上习近平还在露面，还在高调亮相，但实际上他的权力正在被层层削弱。北大河会议之后，中南海的格局已经进入后习时代的过渡期，习近平还能撑几耐呢？四中全会会不会彻底逼供呢？九三阅兵他还能不能够站上检阅台呢？我们拭目以待。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8月19号川普接受 Fox and Friends 电话专访，川普很明确地说将他的和平努力和宗教信仰连结，他希望透过终结乌克兰战争，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进程，为自己争取永久的救赎。川普说，如果我能够每星期拯救7条人命，我觉得这样就好好了，我想这样是上天堂。 稍后在白宫记者会上，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强调，我相信总统讲的是认真的，就好像我们大家一样亦想上天堂。这一言论引发外界对川普和平努力的关注，而事实上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确实有他独特的和平交易思路。根据大纪元英文专栏作家以提埃 Thomas Eddy 的分析，川普政府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和平走廊战略，这种战略打破了传统外交中依赖军事介入或单纯经济援助的模式，尝试将和平协议和经济利益密切绑定，通过推动冲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达到地区自给自足。这一模式在乌克兰、中非以及南高加索等地已经有试点，通过经济合作代替单向援助，不单只促进了地区的稳定，亦为美国争取到关键的资源开发权和运输通道，削弱了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在公开场合中，川普和他的团队强调和平与繁荣，而在私下通过对资金和项目的监督控制，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稳步推进。这种结合和平和经济利益的务实模式，和以往单纯制裁和军事干预更注重成本利益和利益共享。当然这一战略亦面临挑战和争议，一方面过度依赖短期经济利益可能导致治理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部分批评者担心这个模式可能牺牲主权和人权等核心价值。相比之下，这种交易外交和中共的一带一路、俄罗斯维持和平及欧盟的改革激励等多边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出美国注重透明度和经济互惠的独特途径。总体来看，川普试图将外交和信仰结合，用务实的经济战略为和平铺路。这种新思路若能顺利推动，或将在全球多个冲突地区推广，改变以往依赖援助和军事介入的传统模式。未来和平走廊战略的成功将取决于各方的妥协意愿、战略资产的争夺、美国的领导力以及国际联盟的支持。正如川普所言，他不单只是在追求政治成果，更是在寻求一种为了上天堂的永恒救赎。近期美军首次在军事演习中全面模拟了印太地区冲突，同时德国外长亦公开警告，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单只威胁亚洲安全，亦影响到欧洲利益。这一场备受关注的军事演习名为北方攻击，这个月初在美国密歇根州北部展开，为期两个星期，在16号结束。和以往聚焦欧洲的演习不同，这一次特别模拟印太冲突，动用了陆海空三军力量，共有来自36个州和地区7500多名军人参加，还有9个国际合作伙伴以及超过500名台湾士兵参与。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台湾从2021年就开始派遣部队参与相关演习。陆地演习负责人菲茨帕特里克上校表示，密歇根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模拟印太地区冲突的训练。策划人员亦强调，今年的演习更重视海上任务，包括向岛上部队运送补给，这项技能未来在印太地区可能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次军事演习显示，美军高度关注印太地区潜在冲突。美国国防官员认为，台湾是亚洲最可能成为冲突导火线的热点地区，而这次演习正是为了确保在真实战争中各军种能够无缝合作。与此同时，德国外长雅德福尔在印尼雅加达访问期间再次警告中共的军事扩张行为。他表示，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行动不单只令亚洲紧张，亦冲击欧洲利益，是欧洲必须关注的全球性安全议题。雅福德尔强调， 那裡的緊張局勢令我們雙方擔心，中共一再威脅，明目張膽地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改變有利於自己的邊界。其實這個並不是德國外長第一次發出警告，就在兩日前訪問日本時，他就提到德國和日本在印太區域，包括台海、南海和東海，有著共同的安全利益，必須對中共的行為保持高度關注。近日，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將在今年秋天啟動首個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這個制度的核心目標就是要打擊跨國鎮壓和外國干預，保護加拿大社會的安全和獨立。加拿大聯邦公眾安全部長阿南達·桑格里在接受 CBC 採訪時說，打擊跨國干涉是總理的首要任務，為了確保這一點，政府會在九月份任命首位外國干涉透明度專員，並在感恩節前後建立一份公開登記冊，將在加拿大活動的外國政府代理人名字全部列出來。他說這個很直接，加拿大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任何破壞這一原則的企圖，我們都會採取行動。為何要這樣做？因為跨國鎮壓的情況在加拿大越來越嚴重，尤其是來自中共政權的長期滲透。根據法官瑪麗何塞霍格主導的外國干涉公開調查，加拿大正面臨一場真正的災難，其中最活躍的就是中共。一份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參與的跨國調查更揭露了中共和他的代理人多年來頻繁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甚至聯合國機制來追捕境外維權者，而在加拿大很多意見人士因為表達不同觀點被騷擾和打壓，被禁止討論的議題包括香港的民主運動、新疆維吾爾人的處境、西藏自由問題、法輪功修煉者，甚至台灣的前途。阿南達·桑格里說，他已經和不少在加拿大的受害者對話過，這些人因為敢於發聲，反而成為跨國鎮壓的目標，這種行為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更令人震驚的是，加拿大警方亦在度調查，部分本地的華人組織疑似參與這些活動。過去甚至有報道說，在多倫多和史加堡一帶出現過所謂海外警察站，部長就事件回應非常強硬。他說，等我明確一點，這裡是加拿大，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我們會用一切法律方法確保這種情況徹底消失。根據去年通過 C70 號法案，加拿大政府必須和反對黨協商，選出一名透明度專員來監督登記制度的實施。阿南達·桑格里透露，目前候選人正在審核，希望能夠在9月15日國會復會前將名單交給保守黨和魁北克政府審議。一旦專員就位，政府會立刻推動相關的規章並建立公共登記冊。換句話說，在不久的將來，任何替外國政府做事的代理人將進入政府透明的名冊。加拿大這一項措施其實已經向全球釋放了一個信號，民主國家不會再對跨國鎮壓視而不見。今天的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早上9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